是圣经。认识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我是麦基牧师。我们继续看彼得前书第一章第八节，一章八节，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虽不得看见，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啊！这节经文对我们听众朋友意义非常的重大。彼得自己亲眼见过主耶稣，并且他和主耶稣同行了三年，在这段期间彼得不断的跌倒的啊，也很多次。在主耶稣复活的之后啊，有一天大清早在加利利的海边，复活的主耶稣就为整夜打不到的这位渔夫来准备早餐。我在想，主耶稣在正在等待彼得，我们会以为说复活的主耶稣对这位彼得说，彼得，我不单信任你了，你为什么不认我呢？我要判你出局了，你不能再做我的门徒了，再不能用你了。听众朋友，事实却不是这样。根据约翰福音21章15到17节的记载啊，我们可以回去看约翰福音21章15节到17节的记载，复活的主耶稣反而问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主耶稣对彼得的疑问提出问题是什么呢？你爱我吗？这个问题曾经是让之前很会夸口的彼得不敢在复活的主面前自夸的。彼得就对复活的主耶稣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那么主耶稣就对彼得说，很清楚的对彼得说，你喂养我的羊。所以后来我们知道，在五旬节的那一天，彼得啊，他是首先站起来传讲啊一个重要的信息。今天彼得这位主耶稣的使徒也对你我，对我们听众朋友说话，怎么说呢？他说，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啊，这句话很重要。我们虽然没有见过主耶稣，基督徒却是爱他，就是神的圣灵啊，使我们能够真正的认识到主耶稣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那么这是我们今天信主的人，基督徒生命里面的奥秘。当我们真正爱主耶稣，真正爱他，我们才能够在地上活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的生活啊！我们基督徒不是无所适从，常常就是走迷失路，不是的，因为这是基督徒生命的奥秘。所以我们每一位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在我们生命里面啊，我们都会过一个正常的基督徒生活，也知道说我们该做什么。如果听众朋友，如果你不爱主耶稣，就不能够真正做主的门徒，主耶稣也不会差遣你去喂养啊他自己的羊。所以我们看彼得前书一章八节说，一章八节下，如今虽不得看见，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所以这些经文会不会让我们基督徒听众朋友会心里面有所感动呢？听众朋友，你真的爱主耶稣吗？还是你的信仰没有什么能力，生活没什么改变，你的生活没有改变，你的信仰好像是死气沉沉的，是这样子吗？亲爱的听众朋友，主耶稣基督他是一位奇妙生命的主。所以我们看到西门彼得他爱主耶稣，我们也看到使徒保罗也爱这位复活的主耶稣。那么这些人都是诚心诚意服侍主耶稣的人，服侍主的人都是爱主耶稣的。但愿听众朋友，我们基督徒愿你也是爱主耶稣， 如果你真正的爱主耶稣，我告诉你，你生命当中有许多的问题，许多的困惑都可以迎刃而解啊，可以问题，你的问题可以得到答案，因为爱主耶稣，爱主耶稣会让你夫妻的关系啊，增进你夫妻的建立好的关系，彼此的关系。耶稣基督的爱也会使我们这些基督徒或者包括夫妻的关系，教会的弟兄姊妹会连结在一起，那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事情。所以我再强调，如果一个人真心爱主，爱主耶稣，你家庭的彼此啊之间，家庭的生活也会改变，那么也能够帮助你在教会里面跟弟兄姊妹一起服侍，彼此相爱。所以爱耶稣基督的心就会使到所有的使徒们都能够连接在一起。如果听众朋友，如果你真正爱主耶稣的话，你的人际关系啊，你跟别人的关系啊，跟弟兄姊妹的关系也会得到改善。所以在我们读彼得前书第一章八节下面也这样说，却因信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这是一个基督徒的见证，却因信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所以因为基督徒的心里面啊，已经有基督的爱充满他在心里面，所以心里就有快乐。那么请问听众朋友，你是不是一个满心喜乐的基督徒？听众朋友，基督徒应该是大有喜乐，因为我们都是天上君王的儿女，我们很有福，而且将来啊，我们会得到神所赐给我们的一份永恒的基业。所以听众朋友，作为神的儿女，我们是何等的有福啊，这个太实在是一件太好的事情了。接下来我们继续看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九节，一章九节，并且得着你们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啊。再注意这些经文什么意思的，救恩就是所有旧约先知的主题，他们都谈到救恩。那么先知们，旧约先知们跟新约的使徒们都有同一样的同一个见证，见证什么呢？就是见证了神救恩的真实性。所以旧约的先知跟新约的使徒们都见证了神救恩的真实性，因此就给那些因信，因为信仰，因福音的缘故而受苦的，那么包括这些流浪异乡的这些犹太基督徒，因此得到莫大的安慰跟激励。接下来我们看第十节，一章十节，彼得前书论到这救恩，那预先说你们要得恩典的众先知早已详细的寻求考察。注意这节一章十节什么意思，说到旧约的先知，他们做什么事情呢？他不断的发出神救恩的预言。所以我们看一章第十一节，彼得前书一章十一节说，继续说，就是这些先知做什么呢？就是考察在他们心里基督的灵，预先证明基督受苦难，后来得荣耀，是指着什么时候并怎样的时候。这些经文说到，这是指什么时候并怎样的时候，预先证明基督受难，后来得荣耀。旧约先知都预言到关于基督的受苦，以及也预言到在基督里面的神的恩典。所以我们看读旧约的时候，比如说先知以赛亚书53章，还有诗篇22篇，还有其他的旧约的经文，都是提到这些关于这方面的事情。以赛亚书11章以及诗篇45篇，这是可以记起来，自己回去看。以赛亚书11章、诗篇45篇也是谈到未来的荣耀，将来基督的荣耀。所以旧约圣经所有的先知也谈到基督的受苦，也谈到基督将来与大君王的身份再度的降临，在从天上降临到地上，在地上建立他的国度，以及看到耶稣基督未来至高的权柄跟他的荣耀。我们继续看一章十一节后面他怎么说呢，在他们心里基督的灵预先证明。这节经文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听众朋友，旧约先知这些先知们乃是依照基督的灵把预言写下来的。所以我们知道，因此旧约圣经多处都宣示 旧约的圣经也是神所默示的，就是神的灵所默示旧约圣经。那么这节经文是许多经文其中之一。旧约的先知们就是遵照基督的灵，基督灵在他们心里面让他们发出预言，把预言写下来。旧约先知们他们所写下的所发出的预言，连他们自己先知本身呢，也不太完全的了解这个预言到底意义在哪里。所以旧约的先知很想知道这些预言啊所代表的意义是什么，所以一章十一节啊就是说明了，所以这些就说明就是考察在他们心里基督的灵预先证明基督受苦难后来得荣耀是指着什么时候并怎样的时候啊，所以才有这些经文的说明了。所以在旧约圣经里面多处的都提到基督的受苦，也多处的旧约圣经里面也提到关于基督作王掌权的事情，也提到基督的国度，提到基督的恩典，基督的荣耀。所以他们就先知们旧约先知很难完全明白，比如刚才我们提到的，比如说以赛亚书53章描述到基督的受苦，那么在以赛亚书11章却提到论到基督啊，弥赛亚这个救主，弥赛亚救主带着能力跟荣耀降临在地上建立他的国度，这样看起来好像两种不同的预言，所以让旧约的先知们啊读起来不太完全，很困惑不明白。旧约的先知也很想知道这么这两种不同的预言怎么都能够应验呢，所以从这个历史啊这个时间的历史的这两件重大的事情像什么呢，就像在旧约里面看起来像两座高高的山头，那么先知们啊就看到这个高高的山头，只看到山头，但是他们看不见在这两座山头的底下之间的低谷啊，只看见两座高高的山头之间的低谷他们没看出来。那么乃是今天我们听众朋友，我们基督徒乃是活在啊这两座高高的大山之间的一个世代里面，所以特别今天我们基督徒知道关于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基督受苦已经成为过去了，那么耶稣基督的荣耀的再临还没有到来，所以今天听众朋友我们特别强调今天我们基督徒正处在一个什么一个很独特的地位当中啊！如果我们把耶稣基督受苦的预言以及基督将来要掌权的预言把它想象成两座高高的山头大山，那么就可以让我们基督徒现在我们可以明白啊其中的这个属灵的意义在哪里。我们今天以为啊这两座山头是高高在上，但是也不要忘记旧约的先知们都遥望未来，他们先在旧约里面看见基督的受苦，以及在旧约的先知们也看到基督的荣耀再来，这个两个山头他们已经看见了。那么当然听众朋友我们现在已经明白了这两项重要的预言，旧约所预言的应验了，将来还会再应验啊，就是现在我们活的是一个教会的时代，教会时代就在这两座高山之间的山谷啊，现在已经有2000多年时间过去了。我们继续看彼得前书1章12节，他们得了启示，知道他们所传讲的一切事不是为自己乃是为你们，那靠着从天上差来的圣灵传福音给你们的人现在将这些事报回你们，天使也愿意详细查看这些事。注意这节经文是什么意思，很清楚的就是说到使徒们，新约的使徒们说什么呢，所以说我们所传讲的正是先知所预言的，所以新约使徒所传讲就是旧约先知已经所预言过的，唯一不同的旧约的先知们他们看得不清楚，未能真正分辨，看没有看到基督受苦与基督得荣耀，但是新约的这些使徒们却能知道其中基督受苦跟基督得荣耀啊有差异在什么地方。我们继续看彼得前书1章12节这个下半，甚至天使也愿意详细查看这些事情啊，听我注意这什么意思。那我个人猜想我们的神啊创造了许多的天使，在今天天使在天上也正看着我们基督徒，就是你我看你看我，天使 也很稀奇，说哎，为什么我们现在的基督徒啊还不快快的把这个大好的信息，今天我们是信主的人，怎么不把这个大好的福音信息赶快把它传出去。所以我在猜想说，天上的天使他们很急，恨不得他们自己也亲自出马也来传福音。我认为说天上的天使啊也很想说降来到世上向世人宣告这个福音好消息。因为我们知道之前天使加百列曾经向玛利亚又向约瑟宣告关于主耶稣降生的信息给他们，那么也知道天使加百列也去把这个事情告诉了撒迦利亚啊，说他们家啊要生一个孩子，名字叫施洗约翰，作为弥撒亚救主的一个先锋。所以我个人相信，我自己在制作这个播音啊这个广播节目的时候，我自己有感受，我想天使加百列也很心里很急，也许他也很想从天上下来对我说话。对我说什么话呢？他说，麦基，你多讲一些吧，讲清楚一些吧，我觉得你说的不够清楚，你要把这个福音要讲得更清楚更好一些。那很可惜，加百列这位天使啊，神没有让他下来取代我的位置，但是神却对天使加百列这样说，不行，我就是要用麦基这个卑微的器皿，要他来啊做这个广播福音的工作。所以听众朋友，今天你记着吗？你知道吗？神乃是使用一些卑微的人，就是基督徒，就是听众朋友听到福音以后，今天神乃是使用我们基督徒成为传福音的器皿。所以听众朋友，你也就是传福音的器皿。因为我们这个时代已经不是天使要天使出来传福音的时代的。那么今天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活在神圣灵动工的时代，所以很清楚的，神的圣灵已经住在我们神儿女，住在我们的心里面。所以我们基督徒，一个真正的基督徒，神的圣灵已经住在我们里面了。罗马书八章九节，听众朋友，八章九节这个经文很重要。罗马书八章九节这样说，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我再念一遍，罗马书八章九节说，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如果听众朋友，如果你是属于基督的，神的圣灵就已经住在你心里面了。那么听众朋友，你认为有哪些事情是光只有天使能够做，而是神圣灵却做不到的？当然是没有，天使所做的事情神圣灵当然都能够做，比他做的更多。所以我们今天活在神圣灵在我们心里动工的时代，也是神圣灵的时代，也是神恩典的时代。所以神的圣灵已经把基督的奥秘向我们基督徒显明了。所以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要看，那么我们基督徒，也许你说麦基牧师，我们基督徒应该做什么呢？啊，我们看以下的重要的经文，彼得前书第一章十三节，一章十三节，所以要约束你们的心，谨慎自守，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带来给你们的恩。听众朋友，这节经文非常重要。这里说到十三节，说到所以要约束你们的心啊，原文的意思，约束是什么意思呢？啊，就是你的腰带啊，就把你的腰带啊束紧。当时东方人的衣服，他们必须要用带子束紧腰带啊，免得为什么要束紧腰带？就是不会妨碍你的行动啊，不会妨碍你的工作。所以在彼得那个时代的人，一听就知道什么叫做你们要约束你们的心，听得懂的。如果用现代人的话来说啊，用我们现代的说法怎么说呢？那么我们会说我们就行动吧，不要慢吞吞的，现在开始就行动，或者说发条，上紧发条吧，啊，或者我们说啊，我们立刻行动啊，立刻行动，不要拖拖拉拉的啊。所以这里接着经文说，谨慎自守，谨慎自守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啊，也不要靠什么补药，也不要靠什么啊，用什么刺激的东西，就让神的话来激励你。让神的话，神的真理来激励你为主做工。所以谨慎自守的意思还有一个更深一层的属灵意义，什么呢？就是你要很认真的，你要很用心的态度去好好的研读神的话。所以听众朋友，这个谨慎自守就是要你要用心，要认真的，要明白活出神的话，研读神的话。我们再看一章十三节后面下半后面，专心盼望，这里注意什么的意思呢？ 就是我们读彼得前书，我们已经知道的，彼得前书其实是一卷关于盼望，一个很重要的书信，它的主题就是盼望，讲到盼望，为什么神的儿女今天能够甘心乐意忍受各样的试炼嘛？听众朋友，为什么我们基督徒能够忍受各种的试炼，甘心乐意忍受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有盼望，有永生的盼望。这个盼望是根据主耶稣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啊！所以今天我们读这个经文，彼得前书一章十三节，所以我们说要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带来给你们的恩，感谢神啊！当主耶稣基督从天上再来的时候，他就会把基督徒，就是把教会提到天上去，也带来了，为我们带来了丰富的恩典与我们同在，神也按照他的恩典把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会提到天上去。所以我们每个基督徒今天在世上，活在这个世上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我们所做的事情也会带到耶稣基督他的审判宝座的前面。所以那个时候，听众朋友，我们基督徒也要在基督耶稣的宝座前面，要看到我们是否得到他给我们的奖赏，或者我们基督可以得到奖赏，也可能说得不到奖赏。我们今天活在世界上的时候，我们为什么要忍受试炼？有另外还有个原因，就是为什么要忍受试炼呢？就是我们将来要接受神的审判，因为我们在世上的生活的态度。因此今天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每天的生活非常重要。今天主耶稣基督要我们每一位听众朋友，基督徒活出一个新生命的样式。怎么能够活出新生命的样式呢？就借着神的道，有神的道在我们的心里面，让我们就能够活出神的新的生命。神让我们，虽然听众朋友基督徒经历各样的试炼，各样的艰难，其实啊，神都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美好的旨意，为了什么？为了造就我们，塑造我们成为一个讨神喜悦的人。所以听众朋友，特别我们在各样的磨难当中，要更要全心全意的依靠我们的救主耶稣。继续我们看第十四节，一章十四节，彼得前书，你们既做顺命的儿女，就不要效法从前蒙昧无知的时候那放纵私欲的样子。这些经文给我们做一个反省啊。今天一个做顺命的儿女什么意思呢？圣经就是神的话，就是要指教我们。今天我们要做一个什么顺服神的人，要顺服神。雅各书啊，引用一句经文，雅各书一章二十二节，听众朋友很熟悉，雅各书一章二十二节，这个经文记起来。一章二十二节说啊，雅各书，你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道，自己欺哄自己。我们都明白了吧？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道，自己欺哄自己。神的道不单给我们听众朋友基督徒带来的盼望，也告诉我们，我们应当顺服神。所以神的道，圣经的话，是要我们去遵行啊，要遵行神的道啊，顺服神给我们的命令啊。我给我做一个见证，曾经有一次啊，我自己生病的时候，我就啊收听到关于我需要安静这首诗歌啊。现在我要把在我生病的一个经历收听到我需要安静这首诗歌的内容，因为我得到很大的安慰，所以我要把这个诗歌里面所说的跟大家分享。它的题目就是我需要安静。它怎么说呢？这样说，我需要安静，于是主耶稣带领我远离尘嚣，去到安静的幽谷当中，主耶稣与我谈心，使我远离愁烦，远离尘嚣。我需要安静，虽然我曾经啊抗拒神，但是主耶稣轻轻的温柔的卸下我心中的重担。主耶稣教导我属灵的功课，我的肉体虽然目前很困乏，但是感谢神，我的灵性却展翅上腾，往上高飞。神这样爱我，带领我远离尘嚣，我需要安静。病床不再是我的约束，乃是我蒙恩得福的所在。在耶稣基督的保护的荫下是丰盛之地，我需要安静。于是主耶稣 带领我远离尘嚣。以上就是这个关于这个歌词啊，这个歌我需要安静里面的内涵。所以主要的意思，我想听众朋友你应该听得明白，主耶稣为什么要我们有时要安静下来呢？目的是在哪里？为什么要我们安静？为什么要远离尘嚣呢？就是为了我们专注在神的话语里面。那么这对我们基督徒的生命非常非常的重要。彼得一章十四节的下半啊，我们读到，不要效法从前蒙昧无知的时候那放纵私欲的样子，这个很清楚的，就是告诉我们清楚，听众朋友，不要效法从前蒙昧无知的时候那放纵私欲的样子。意思是什么呢？就说明的是我们基督徒已经认识了主耶稣的，已经明白他的真理了，就不要再落在旧日的放荡当中。我们的行为举止应该要活出一个新生命的样式，因为我们已经重生了。所以听众朋友，巴不得我们今天听到啊这段经文啊，整个彼得前书这段经文，让我们啊学习啊，我们要活出一个啊一个真真实实的一个新的生命，不是假表面上的啊，就是一个真正啊神顺服神，在我们的灵命更新的生命啊不断的长进。这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听众朋友啊，如果你有分享的啊，欢迎你来分享你自己个人的啊新生命的经历如何啊，来信可以寄到环球电台认识圣经麦基牧师收。愿神祝福你，我们下次再见。